请看尼希米记第十章，尼希米记第十章提前第二章，题目是为万人求离罪尊道，为殿奉献。为万人求离罪尊道，为殿奉献。今天尼希米记第十章和提前第二章两边的中心，一面是离罪，一面是代求，一面是离罪，一面是代求。前面一章我们看到利未人为百姓这样在神面前哀求代祷认罪，而且后面也看到他们决心要立约签字。所以这章呢就告诉我们签名的人有多少，都是谁谁谁。这里从首领开始签字，首领带头签字，所以这章是记载犹大首领和百姓都签名立约，起誓离绝罪恶。为什么要签名立约？表示他们是有决心，有决心要断离罪恶，所以要在纸上签字，要立约还要签字。你立约你是口头上，签字你行动，你真正写下来，把自己名字要写下来，起誓离绝罪恶，来遵守神的律法，目的是为了遵守主的律法。最后一段呢就看见了，是吧？因为这样的彻底离绝罪恶，所以下面他们就这样的关心神的殿，大家甘心乐意献礼物。这里奉奉奉有七个奉，就是把圣物，把应该送来的东西大家都送来。关心神的圣殿，也就是关心祭司利未人，使圣殿的侍奉是否那个真正的正常恢复，这是一个离罪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所以这边是离罪，那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讲到保罗勉励提摩太，实际也就是勉励每一个人，叫我们第一要为万人代求，为万人代求。所以代祷的工作多么要紧，要代祷，这样才能够进前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。那这章后面也提到对男人的要求，对女人的要求，也就是整个教会，整个教会无论男的女的今天都要进前啊，都要做一个圣洁代祷的人，各尽本分，各守本位，不能够混乱。所以说代祷的工作非常要紧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就看见神的百姓就代表这个圣城，圣城就是耶路撒冷，应该发光，被掳归回的圣城也应该发光。因为尼希米记是讲到被掳归回的百姓，被掳归回的百姓是指的被掳归回的这一个圣城应该是荣耀发光。怎么荣耀发光？离绝罪恶，这是最彻底的，一定要离绝罪恶。但是离绝罪恶还不够，还要怎么样呢？那边就告诉你要做代祷的工作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就要，我就想起这个以赛亚书62章第一节，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62章的第一节，这就透出神的心，神对耶路撒冷的要求是什么。今天以赛亚他就是体会神的心，他就做这一个代祷者。不但神在啊这个本章的六节七节呼吁耶路撒冷要顺利守望的，那么在第一节呢，我们看一下，一起念第一节：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就这一节啊，接下来列国都看见神的荣耀，列王都看见神的荣耀啊，耶路撒冷应该发光，被掳归回应该发光。离绝罪恶是消极的方面，积极的方面是怎么样？那就是借着我们同心的代祷。这里说我因锡安必不静默，我耶路撒冷必不歇息，祷告不停止，圣灵的工作不停止。那么耶路撒冷这个被掳归回的子民也如同公义的光辉发出来，好比 一盏救恩的明灯，那个照亮，照亮烈火，领万民归主。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我想大小轮子的中心都是叫我们应该怎么样发光，怎么样的荣耀神，要离罪，要离罪，不离罪不能发光，不离罪啊，不能够成为圣城，也不能够恢复正常的侍奉，那边就需要代祷的工作。所以保罗自己本身是一个代祷的人，我 我们看圣经特别写保罗是昼夜甚至流泪的在祷，他为教会都不住的祷告，常常的祷告，切切的祷告。保罗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他也勉励教会，勉励提摩太，也就是勉励众圣徒要为万人代祷，而且放在第一的地位。我们常常把祷告累了祷告几句，或者是 摆在次要的地位，但圣经告诉我们是放在第一要紧的地位。后面要劝诫教会男女各占地位，各尽本分，是为了圣洁合一，敬虔事主，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，成为一个合一的教会，祭司的国度啊。现在我们分段，他这里是三段，三小段，十三节对五节，我们把它这里分成两段，现在一节到十八节是第一段，这边一节到十八，那边是一节到七节。第一段的题目是彻底离罪，爱心代求，彻底离罪，爱心代求。所以这里分段就是三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，三节对一节，两节对一节。我们现在先看这边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先看一节到三节，因为这边结束少，我们先看这边一节到三节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主谢。保罗自己是一个祷告的人，所以他劝勉提摩太，因为提摩太也是教会的领袖，是主借着他，保罗吩咐他在各地要建立教会，那自己呢要祷告，而且说第一要祷告，所以保罗用爱心来劝勉他。我劝你，使徒有这个权柄，也有这个资格，因为他自己祷告，要劝他第一要祷告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，为万人祷告就是为列国列民祷告，万人就是列国的意思，就是所有的人，全地的人祷告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范围要广，我们的心要广，为万人祷告，为万人祷告。怎么祷告呢？具体的就是要恳求祷告代求助谢，具体的有四个方面。恳求就是呼吁的意思，为万民呼吁啊！现在罪恶的权势这么张狂啊，假道邪灵邪教的工作这么张狂，我们要向神呼吁。第二是祷告啊，祷告范围很广，各个方面我们都要祈求，祷告就是祈求，祈求就得着啊，我们要祷告。第三是代求，代求就是为啊具体的某某人，或者是为特别为中国祷告，或者是为我们国家的领袖祷告，或者是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，这叫代求，是不是？有的时候我们广泛的祷告，但是这具体的就是要为人代求，因为有些人他不会祷告，有些个事情需要我们替别人祷告，这叫代求的工作。代求，好比使徒常常要求教会为他代祷，这叫代求。我们为工人出去，他们出去前方打仗，我们要为他们代求，这是代求。最后一个就是感谢的意思，祝谢就是感谢。这感谢有两方面，一个是我们看到祷告的成果，我们要感谢。像保罗说，你们要恒切祷告，警醒感恩，在哥罗西书第四章，是不是警醒感恩？还有一个，我们要凭信心感恩。你并没有看见果效，你也没有看见这个祷告的成果，或者是神已经答应我们的祷告，但我们在信心里就要感谢，一面祷告一面感谢，好像保罗一样。保罗为人代祷，为教会代祷。保罗说，我为你们不住的祷告，常常为你们感谢神。你看他写书信常常是这样写，在信心里面，你越为人祷告，你越知道该怎么为人祷告，而且为他感谢，为教会感谢，这就是祷告的内容。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。万人祷告里面包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，这个是不能忽略的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要祷告，因为君王和在位的他们可以直接影响啊这个人的生活，也直接影响宣教的事业，影响到每一个基督徒，影响到整个国民的平安和不平安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祷告，要为君王祷告，为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。这样的话呢，就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这句话我看一下英文更宝贵，这样就使我们可以平安的度日。是怎样的平安度日呢？是又敬虔又圣洁，它端正就是圣洁。 又敬虔又圣洁的那个平安的来度日。这个平安度日不是为我们自己，我们为国家祷告，为领袖祷告，那么这个国家就平安，这个民族就平安，是不是就能够平安，这样才能够度日。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日子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那个不能离开祷告。我们祷告可以捆绑撒旦的权势，我们祷告神可以扭转哈曼，是不是扭转整个的这个国家的危机，民族的危机都借着祷告，像以色列的祷告给民族带来平安，是不是给整个的民族这个带来什么呀，转危为安，是吧，转忧为喜，这都是借着祷告。所以这第一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祷告的果效，祷告和祷告的果效，祷告的重要性。我们祷告的人，我们要敬虔要圣洁，就是敬虔端正的意思，就是敬虔圣洁，那我们才能够平安无事。也就是说使神的旨意能够通行，使一切撒旦的拦阻都除灭，这都是借着我们的祷告。因为耶稣说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，我在天上为你们捆绑，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，我在天上为你们释放。彼得入监被西律抓进去了，教会为他切切祷告，结果呢，结果神就能够使彼得平安，使教会平安，是不是使彼得再次出监，神能够差遣一个使者。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到祷告实在是能够左右整个的环境，祷告能够影响整个全地，关系到神的计划，神的旨意都需要我们借着祷告来祈求他。第三节，这是好地，所以这句话告诉你是神喜悦的，是好地，是好地，好地我们要追求，那美的善的事我们都要追求，我们要去做，不是好地与我也无关。祷告是很重要的，祷告是一个属灵的翅膀，使我们能够上飞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是好的，这是美善的事情，因为对人有益，因为祷告也是一个牺牲，也是一个舍己，也是个服侍，也是侍奉。像亚伦手拿香炉站在死人和活人当中来什么来烧香，结果呢瘟疫就止住，神的怒气都止住了，挽回神的怒气是这么重要。所以这是好地，是好地，对人有益。我们祷告许多病人得平安，许多不得安慰的得安慰，许多人能够出死入生，这也借着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就是与神同工，我们的祷告是与神同行，我们的祷告是运用神给我们的祷告的权柄。所以这是好地，而且在神我们救主的面前可能悦纳，这个悦纳不是人可能也不大瞧得起你们一天做什么，一天就是会祷告，有人很藐视祷告的工作，好像这些老太婆只会祷告什么也不会做，他却不知道这是办理属灵的大功。当然我们不能够单祷告，我们还要做事，怎么还要做工，还要传福音，但是祷告非常重要，因为这是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就是说在神面前蒙悦纳，也在基督耶稣这位救主的面前蒙悦纳。因为我们每一个祷告是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达到天父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在神面前蒙悦纳，既然这样的蒙悦纳这是好的，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勉励，要把祷告为万人祷告放在第一位。那怎么样就为万人祷告？万人包括多少？现在据说是七大洲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为这七大洲祷告，你不能落一洲。那每一洲有多少国家？我们要一个个国家为提名祷告，我们不能祷告来祷告去还是背不下来，全世界地名要把它背下来，要这样的细致的祷告，一一的提名，一一的带祷。好，对到这边请大家看一节到八节，开头三节对一节，现在看一到三。签名的是谁？首先签名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西米，就是第一章告诉你了，这个尼西米就是哈加利亚的儿子，是不是？就是省长带头，领袖带头，为首的带头。整个签名的活动就是说从头到尾能够以色列百姓被掳归回，有那个离绝这个都是在尼西米和以斯拉的带领之下。现在尼西米他作为省长被掳归回的领袖，所以首先他带头什么领人离罪，带头来签名来离罪， 离罪不是一句话，乃是实际的签名来离罪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接下来的就是祭祀了。祭祀，祭祀他就是告诉你有谁谁谁谁谁谁。那祭祀一共有多少？21名祭祀。这21名祭祀为什么要签名？因为他们都是领袖，他们都有罪了，有离，就是已经和外邦已经联合了，需要签名。当然我想尼西米签名就是带头的意思，尼西米和西底家，那西底家一定也是个领袖，西底家同名特别多，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，那可能西底家是副省长，总而言之这两个是省长，特别省长尼西米和西底家，领袖要带头，然后就是祭司，祭司也是为首的，领袖带头，为首的带头来签字。你说多难看呢、啊？我们这么做的领袖还与外邦联合要签字，是不是？也不能顾脸皮。前面告诉我们他们都哭泣还不够，还要签字，彻底的一决这个两边相对。这个一节到三节我们看，这边是尼西米领人离罪，那边就是保罗劝人代祷。保罗说：“我劝你。”尼西米也能这么带领人，这里我们想不知道做了多少工作，是不是？又有爱心，又有祭邪，又有真理，是不是？领人离罪，那边是劝人代祷，这边是带头劝民离罪。你怎么样做呢？具体的做就是带头劝民，劝民离罪，离绝罪恶，是不是？带头劝民离罪，对着那边就是第一为万人求。所以这两边相对开头我觉得很难对呀，这两张圣经，但我们在深想我们觉得非常非常要紧。为什么？你要为万人祷告，把为万人祷告放在第一要紧的地步，最大的拦阻就里面有罪，里面有罪你就不关心别人，里面有罪只关心自己，是不是？一个人自私自利就整天犯罪，所以不理解这个，你就不能够把代祷放在第一要紧的地位，不可能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把代祷的工作，为万人代祷，放在第一要紧的地位。那这边就是领袖要带头认罪，带头签名，先要离绝罪恶，签名就是要离绝罪恶的意思。我签上名了，我答应了，我一定要这样做，在上帝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也是在天使的面前，也是在魔鬼的面前，那我们要签名，要这样做。只有离绝罪恶，这边才能够把守望祷告、为人代求放在第一要紧的地位，你才祷告得进去。我们自己体会到，你里头如果还有一点不饶恕人，我看你根本祷告不进去，你怎么为人祷告？里面如果有一点点罪恶，里面还有贪心，还有一些没有对付好，一定不能祷告。祷告的人一定要圣洁，祷告的人一定要离绝罪恶，这就是第一点。还有那边的祷告是为万人祷告，就是爱心代求的意思。你说我们要爱万，因为神的心是愿意什么？愿意万人得救嘛，所以爱心代求。对的，这面就是离罪成圣，做祭祀很要紧的，要离罪成圣，那你才能够爱心代求。再看四五两节，那仍然是名字了，是不是？这些人都是谁？都是祭祀，祭祀一直到八节，大家看一直到八节为止，这都是祭祀。从九节开始是利未人，又有利未人，是不是？所以从第二节到第八节是祭祀，祭祀一共21名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祭祀断绝罪恶，什么叫签名？做祭祀的要断绝罪恶，对着那边敬虔端庄度日，是这样你才能够敬虔端庄的度日。我们要能够敬虔端庄的度日，那么做祭祀的就要断绝罪恶，你才能又敬虔又圣洁的度日。端庄就是圣洁啊，他这个地方的解释就是圣洁的意思，圣洁的度日，敬虔的度日。那我们一定要就是一个守望者，就是这样。你不做祷告的人，你不会敬虔端庄度日，因为为万人祷告，你要常常亲近神，越亲近神越操练我们的敬虔，越亲近神越操练我们的圣洁，这样的度日。所以对他这边就是祭祀断绝罪恶啊。接着看还有第四第五节还有一个意思，那边为什么保罗这么勉励提摩太？因为保罗自己就是这样的忠心代求。两边相对，这边叫离绝罪恶，那边保罗呢是罪魁蒙恩，保罗也是离绝罪恶。保罗本来是个罪魁，罪魁蒙恩，忠心在求， 我们自己曾经犯这么多的罪，像保罗所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们的怜悯，我得主赦免，所以我今天要忠心为人祷告，祷告为罪人祷告，让他们也能够使罪魁蒙恩，是能够理解罪恶。所以这边就是啊，那边是罪魁蒙恩，忠心代求，对他这边来就是被掳归回，痛恨罪恶。你做祭司的，既然被掳归回，就要痛恨罪恶。一个人不痛恨，他才不肯签字呢。我们有时候连签字都不肯签，为什么不痛恨？还觉得轻描淡写，我的罪没有什么呀，好像还没犯罪，是不是？以为自己的罪，人都是把自己的罪最轻描淡写，最轻。所以被掳归回，痛恨罪恶，对待那边就像保罗一样，罪魁蒙恩，忠心代求。这是到五节，再看六节到八节，六到八，这接着仍然是祭司的名字啊，每一个人都是祭司，两边相对。离绝罪，做祭司，你怎么做祭司？你要做祭司，你要离绝罪。做祭司就是代祷的人，所以两边相对啊，那边不是讲代祷吗？这边告诉你，祭司，祭司就是为人代求，祭司的工作主要的还是烧香代求。我们知道祭司啊，每天呢啊都要烧香，是不是？从早晨到晚上要烧香为人代求，烧香就是代求的意思。我们知道圣所里面有一个金香坛，就是为人代求，这是四方的，表示神的心啊，要关心万民为人代祷，对着那边代求蒙神悦纳，也这样的代祷就蒙神悦纳。怎么蒙神悦纳？离罪做祭司，离绝罪做祭司，对着那边代祷蒙神悦纳。所以保罗说这是好的，在神面前可蒙悦纳。所以从今天起，我们大家都要做祭司，做代祷的人，为万人代祷，不能马马虎虎、懒惰懈怠、偷工减料或者例行公事，是不是？就是改变、更新我们的祷告，改变我们的祷告，让我们真正是又敬虔又圣洁的祷告，那你才能够又敬虔又圣洁的平安度日。对到这边，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到七节，四节到七节，为什么要为万人祷告呢？这就告诉你，因为他就是神，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这就是我们为万人祷告，那做一个守望者，就是体贴神的心，因为神的心就是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，他愿意人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这就是神的心，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所以万人得救，哎呀，明白真道。所以得救和明白真道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领人得救还不够，还要领人什么？明白真道。所以马太福音28章最后一节也是，耶稣怎么说？是不是？你们要领万民啊，往普天下去，领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底下呢，凡我所教导你们的，要教导他们遵守，我就常和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是不是？一个是领人悔改，叫他们加入教会，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接着呢，就是要教导人要明白真道，明白真道。所以这个也需要代祷啊，需要代祷啊。他们前方打仗，我们在背后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不但领万人得救，而且明白真道。底下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可是今天全地的人并不认识只有一位神，许多人神多极了。越是有学问的人，他们说这个也信那个信，有人信万教，万教一统，什么教他都信。他说哪个神都不能得罪啊，没有一个神敢得罪，那么就都信，是吧？都要信，是不是？这里告诉你，只有一位神，在神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到那这一个救恩啊，叫人相信独一的真神，接受独一的中保，这样的福音救恩，还有很多人都不知道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要传，我们要带到，要带到。所以这个四节一直到第七节，这都告诉我们带到的理由。我们为什么要为人带到？因为太重要了，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啊！因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一位神呐、啊，神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啊，人只有借着他才能得救。中保什么意思？借着中保人才能得救。 耶稣就是中保，我们钉十字架，舍命留血，是不是？他舍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显明出来。底下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指着主为我们已经舍命做了赎价，这个赎价就是他把身体都献上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时候到了，主的福音必定扩展，必定能够广传，就证明出来了。证明出来的意思就是必定显明给众人，主第二次快来了，时候快到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福音要传遍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为此奉派，保罗就是为了福音，是吧？就为这个缘故奉派，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傅。师傅就是教师，教师的意思，做老师的意思，做外邦的师傅。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所以他说为此奉派，教导他们相信，学习真道。所以保罗这一面讲到祷告的要紧，最后在最后一点第七点也讲到传道的要紧。单有祷告也不够，也要传道，是不是？借着祷告使更多人出去传道，一面祷告一面传道。所以使徒就是以祈祷传道为事，就是祈祷传道为事，不是说以传道祈祷为事。所以每个人要先注重祷告，而且没有祷告就没有传道。你没有预备祷告的心灵，你没有祷告透灵，怎么传？是吧？所以祷告传道，所以保罗第七节就讲到传道的要紧。我为什么奉派这个福音这么重要？他愿万人得救，只有这么一位神，一位中保，他做了赎价，所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，做使徒。你看，同时又是做传道，又是做使徒，又是做外邦的师傅，教导他们先行学习真道。因为现在很多假道充满，充斥在各地，所以我们要教导人相信这位救主，而且学习真道，叫人学习真道。因为现在很，他们叫做现在这里的名词叫跟进的工作，福音到哪里，接着就要培训，接着就要浇灌，接着就要培来培灵，是不是要造就，让教会能够建立起来，免得异端假道就占领了。说学习真道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这就是指着使徒有权柄，所说的是真的，是实实在在的。就到第七节为止啊，对到这边我们现在请看，翻过来到十八节，这边接着就是利未人了。利未人一共有十七名，利未人就是尼塞尼的儿子耶稣亚，他是带头的，还有西达拿的子孙宾内假面，还有他们的弟兄，就是这些人，一直到十三节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这就是利未人。利未的意思就是与神联合，那现在倒是与什么？与外邦女子联合了，所以要签名，要彻底离绝罪恶。除了祭司就是利未人，这是最重要的了。因为利未人的职事和工作就是帮助祭司，也是办理账目的事情，所以利未人也非常重要。利未人包括有守门的，包括有唱歌的，还有做事师的，这都是包括利未人在内。我们先看九十两节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与神联合追求圣洁。什么叫签名？签名就是要追求圣洁，与神联合追求圣洁。对着那边提主心，愿万人得救。做立位人，你怎么样叫与神联合？对着那边就提主心，体贴主的心。主的心是什么？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所以我们本身要与主联合，要追求圣洁，那你才会体会主心。什么心？这个心就是愿意万人得救。所以神要兴起大批的祭司和利未人来领万人得救，就是时代的工人要兴起来。底下十一到十三这三节仍然是利未人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彻底离罪，忠心侍奉。利未人做什么？侍奉神，忠心的侍奉，彻底离罪，忠心侍奉，这是这边的意思。那边高举独一真神救主，保罗的书信里面时时都是高举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只有一位救主，就是一位中保，就是中保耶稣基督，所以高举独一真神救主。那你要像利未人，这边就要彻底离罪，忠心侍奉。再看十四到十六，十四节开始是民的首领，民间的首领，也可能是长老啊，民间的首领， 也要带头离罪。民间的首领有多少？一共有44名，一直到27节为止，14节到27节，44名首领是什么？是民间的首领，被掳归回，这些人带头犯罪，带头与外邦联合，所以现在带头要签字，一直到27节。现在我们到10大节啊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14先到16，14到16两边相对，这边是首领断绝罪恶。什么叫签字？就是断绝罪恶，首领断绝罪恶，对着那边就靠主舍命赎价。我们怎么断绝？我们靠自己，我们永远断不了。有的人真是啊，这个情欲的罪啊，藕断丝连呢、外面断，里面没有断，还是念念的，还是依依不舍，是不是？所以那怎么办？那对着那边就是靠主舍命赎价。那边是第几节啊？那边就是第6节，他舍命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就因为这个赎价，因着他的救恩，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断绝罪恶。这是14到16。这就叫签名，对着那边教导人学真道，不但领人得救，还要教导人学真道，这就是也是做首领的责任。那边是使徒啊，也是教导提摩太，都应该这样教导人学真道。对着这边来，就是首领深切痛罪啊，这就是第一大段。现在我们请翻过来看第二段，第二段19节到39节。那边是8节到15节，第二段19到39，那边是8到15，题目是谨守安息，圣洁事主，为殿奉献。谨守安息，圣洁事主，为殿奉献。好，我们先看这边，从第8节我们看到12节，8节到12节，我看一下啊，8节到12节，先看第8节。我愿男人无愤怒，无争端，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那这里讲的男女各占地位，各尽本分，应该有的这个要求，这个使徒的这个所提出来的，保罗提出来的，也是根据男女的弱点来提出来的。男人好愤怒，动不动发怒，这个家长的态度就是爱发怒，还有呢争论，好跟人家辩疑，是不是？或做什么呀？疑惑，就是跟人家争论呢、争疑这个问题，非得弄个我对我是你非，是不是？那不要这样，无就是不要这样。做男人不要愤怒，也不要争论，要什么呢？举起圣洁的手，随处祷告。所以常常说姊妹祷告，这里不是告诉你弟兄要祷告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美国有个组织叫守约，太好了，几万几万的弟兄聚集在广场，这样的痛哭认罪，同心祷告，结果回去家庭改变，社会改变，环境改变。祷告啊，要祷告，怎么祷告？举起圣洁的手，那就是圣洁的祷告。因为举手常常是警醒祷告的意思，也是代表在神面前大声呼吁的意思。举手，举起圣洁的手，我们有要紧的事，这个手就要举起来，也代表有全面的祷告。摩西举手祷告在哪里？在山顶上。那山下这个约书亚就打胜仗啊，你举起手来，但是这个手是什么手？可不要是污秽的手、罪恶的手、软弱的手，圣洁的手。所以我们下垂的手要举起来，是不是？圣洁的手来祷告，随处祷告，随时随地，随处你走到哪里你都要祷告，是不是？在院子里，走在路上要祷告，随处祷告，这个是对弟兄的要求。底下姊妹，第9节，第9节开始，我愿女人廉耻，廉耻的意思就是庄重。你的姊妹不庄重，打扮不庄重，头发不庄重，态度、言语、行为，这个样子都不庄重，要廉耻，这个羞耻。 自首，那就是约束自己，以正派的意象为装饰。彼得前书第三章也提到正派的意象为装饰，正派的那就是说不是稀奇古怪的袒胸露臂的邪淫的，这是故意的装做那种不正派的样子，那我们都知道很下流很庸俗，是不是？不是正派的装饰。朴素就是朴素的意思，不以变法黄金珍珠贵价的衣裳为装饰，就是姊妹的弱点呢，是不是？好打扮，是不是？为了献美，为了吸引人，是不是？不以这些为装饰。彼得前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要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是装饰属灵的美，而且是顺服的美，不是外面头发怎么编来编去，有黄金有珍珠有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箴言三十一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，艳丽是虚假的。箴言三十一章的三十节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有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要得到称赞。所以什么装束？敬畏神就是装束，敬畏神。当然箴言别的地方告诉我们，顺从我们接受人的意见，我们听话，这都是装饰，这都是耳环，都是装饰。只要行善啊，只要有善行，要多多善行善，这就是内心里面的品德呀，品德要好，追求里面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依。所以后面就敬虔的女人相依啊，彼得前书那里吧，是不是举出这个撒拉来？是不是敬虔的女人要相依，要做敬畏神的女人啊，就是。什么叫相依？就是与你的身份相称，你是敬畏神的人，你要与你的身份相称。第十一点，女人要沉浸学道，一味的顺服啊，沉浸学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也讲到，因为哥林多教会有些个妇女啊，不占地位，在家里不好好学道，不听丈夫的话，跑到教会乱讲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沉浸学道，一味的顺服。因为什么我们知道灵前十一章第三节这是一个原则，灵前十一章第三节是神宇宙创造的一个原则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神是基督的头。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三节，保罗说，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，首先基督是个人的头，所以在教会里谁做头啊？基督是个人的头，就基督是头，基督是元首，是不是？要让他居首位。底下男人是女人的头，在家庭里面男人是头。第三，神是基督的头，你看看基督都服权柄，基督都蒙头，因为基督他道成肉身成为人子，所以他上去样样服权柄，是不是？他都谦卑顺服，所以这是一个创造的次序，你要守这个次序。所以这里说要沉浸学道，一味的顺服。我不许女人讲道，也不许她辖管男人。这句话原文的意思，大家看英文就知道。保罗说，我不许这个女人，这个怎么样？女人教训或辖管一个男人，是不是？因为男人是头，是不是？他是丈夫，丈夫是头啊，这是次序。你不能动不动教训或辖管他。这并不是不许讲道，如果不许讲道，哥林多前书保罗不会说女人无论是讲道还是祷告都要蒙头，意思都要占地位，那就不必讲道或者是祷告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意思就是说，不许他教训自己的男人，不许他教训或辖管，他有一个或，就是教训辖管都是指着那一个男人，你不能随便动不动就这样，只要沉静。要多安静，是吧？保罗在哥林多那里说，你要在家里要听丈夫教导你，是不是？要问，有事要问你的丈夫啊，就到十二节为止啊。这里，所以保罗讲的非常细致，因为这是一个教会，教会要有次有序。保罗在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讲到最后一节，教会要什么呀？凡事规规矩矩，按次序而行，是不是？有次序。这不是这个男女不平等这个意思，不是平等不平等的问题，乃是先后次序，有次序，按次序而行啊。对他这边大家看十九节， 到三十一节，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三节，这三节讲到什么？这三节借的就是首领，那我们就不细细的看了。首领应该处处做榜样，那边就是无愤怒争端。男人常常是做首领的，应该做领袖，是不是？但是你要实实在在做领袖，是不是？那你怎么做领袖？这边告诉你，处处做榜样，那才是领袖呢，是不是？你这个都外跟外邦女子都违背了主的命令，都没有做榜样，所以现在要签字，签字表示我决心悔改，我要处处做榜样，对着你们无愤怒争端。这边离恶行善，那边是圣洁代求，所以男人要举起圣洁的手来随处祷告，就是圣洁代求。怎么样圣洁代求呢？就要离恶行善，这边就是要离恶签字嘛，就叫离恶行善。好，再看22 23，还是讲领袖，是不是领袖？那边讲的姊妹呢，廉耻自守，廉耻自守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说你要什么样？你要庄重，你要约束自己，不要这么的轻贱虚浮，是不是？廉耻自守，对着这边就弃绝罪恶，所有做领袖的都要弃绝罪恶。24到26还是讲领袖，这边是断绝罪才行善，那边就是敬畏神多行善，那边就是敬畏神的女人呢，你要多行善。敬畏神就是一个装饰，最美的装饰嘛。敬畏神多行善，那这边就断绝罪你才行善，你罪不断绝怎么行善？再看11节到29节，这是三节，十一节还是首领，这不是，我说错了，27到29，27节还是首领。从28节开始，大家看啊，28节开始就说这些个领袖也好，祭司、利未人、守门的、歌唱的、尼提人和一切离间的这些个百姓的妻子、男女，就是说所有的人，包括妻子、儿女、男女老少，都包括在内，他们都怎么样？都离绝罪恶，都归附神的律法，都离绝罪，都归附神的律法。而且什么呀？接着29节说，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启示，就是随从领导、随从领袖一块来什么发咒启示。所以那就是说呢，前面提的是都是在册的有名字的，后面你就不可能都去提名了。那么底下还包括守门的、歌唱的、尼提宁，还有一切男女孩童，就是妻子儿女都在内，那当然是包括所有的人了。那被掳归回所有的人，那这些人怎么样？都要随着他们的这些个贵族的弟兄要发咒启示，那就是签字的意义。发咒启示必遵行神借着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，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、典章、律例。那到29节为止，那这两节什么呀？就告诉我们说，签字的意义不但说我要决心离绝这个，而且我要决心，我要什么？一面离绝这个，一面遵守主的命令，以后不能再违背。因为他们和外邦联婚，这个与外邦联合本身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违背了神的律例典章，所以就要有这个决心，要发咒启示，两边相对。这边就是离绝罪，归顺主道。离绝罪，归顺主道，所以离绝邻邦居民，归顺神律法，这么就是归顺主道。对着那边才能安静学主道，那边告诉你，这个姊妹要安静，你怎么安静下来？怎么安静来学道？那这边你要离绝罪，归顺主道，你的心要先归顺，心都没有想着主的话，你还能够安静学道？是不是？那边就才能安静学主道。还有，还是这三点。这边是发咒启示遵行主道，就有这么大的决心，发咒启示来遵行主道，我们必遵行神界的摩西所讲的这个律例典章。发咒启示遵行主道，我们就没有这么大决心，发咒启示来遵行啊，我这么宝贝看重主的话，而且遵行主的道，对着那边沉浸学道，一味顺服，那边就做怎么你才能够做到沉静的学道，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里学道，而且呢一味顺服不能够辖管男人，不能够不顺服，因为你是做妻子的地位， 那个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啊、也提到，是吧？在哥罗西书也提到，就是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，这就意味着顺服，意味着顺服。好，再看三十到三十一这两节啊，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居民。那你怎么样叫遵守主的道？就是我们不再世俗化，我们不再与世俗联合了，不将我的女儿随便就嫁给外邦人，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，再漂亮再好再相配也不娶，坚决不能娶，这就是断绝呀。底下呢，这地的居民若在安息日或什么圣日带了货物或粮食来卖给我们，我们必不买啊，并不买。每逢第七年必不耕种，凡欠我们债的必不追讨。那这个意思里就包括有怜爱弟兄的意思，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谨守安息，怜爱弟兄，安息日所以不该做，不该做的事绝对不能做。谨守安息，怜爱弟兄，对着那边就沉静顺服，多多行善。做姊妹的特点就是好行善，多么关心别人，多做行善。这边就是怜爱弟兄。什么叫怜爱弟兄啊？这个这里下面说，第七年我们并不耕种，不耕种就是为了关心别人呢、啊。我们知道在利未记、生命记都讲到，第七年是豁免年，这一年你所收成的你要给别人呢、啊，寄居的孤儿寡妇给他们只享受，欠我们债的我们不追讨，这都是怜爱人的态度，是吧？我都不追讨。你欠多少债我都不跟你要，因为你穷你才跟我欠债。怜爱弟兄，那边就多多行善，两边相对。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弃绝世俗，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儿子绝对不跟他们通婚，分别为圣，弃绝世俗。对在那边就是谦卑顺服，邻里蒙头，一面对这个要弃绝，一面在丈夫的面前也可以代表这个姊妹，也可以代表整个教会啊。我们应该谦卑顺服，邻里蒙头，处处蒙头。那么十二节不是告诉你们，你不能够瞎管男人，你不能够教训人，是不是？我不娶，只要沉静，谦卑顺服，邻里蒙头。这边就是分别为圣，弃绝世俗，这才合乎主的要求。好，我们再看还有最后一个。最后一段很短了、啊、十三节到末了，还是讲女人。因为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这是次序，这是创造的次序。而且不是亚当被引诱，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，所以要学到啊，所以就更加顺服啊。啊，这个因为姊妹意志薄弱，容易受引诱，夏娃所以犯罪也是这个原因。你要先老师跟你讲话，你先找丈夫啊，让亚当来给你应付啊，你别自己应付啊。她没有找丈夫，是啊，她吃果子也没问问丈夫可以不可以吃啊，是啊，两人在一起商量商量，也不至于就吃了吧，是、啊、不占地位，是啊。然而女人若长存心性爱心，又圣洁自守，就必在生产上得救。这就是根据创世纪第三章女人犯罪三样咒诅：第一是怀孕的苦，第二生产的苦，第三是受男人辖制的苦。这是因为女人犯罪了，圣经上明明说三样是咒诅。但是这里说，如果你长存信心爱心，你与主联合，你追求信心爱心，你又追求圣洁自守，神说你必定咒诅变祝福，生产上得救是非常顺利的意思。这个得救就是觉得顺利，是不是？你就是顺产，你不至于这么麻烦，又是难产，又是逆产倒产，是不是？你就顺利。所以要信心爱心。当然灵里来讲，我们都应该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天天追求信心爱心圣洁自守，你会蒙神祝福，神把咒诅都变祝福了。那对到这边我们看最后一段，就是三十二节到末了，三十二到三十四，大家看这三节讲到什么，就是要按着定期来奉献这些圣物。被掳归回了，又欠制了，又决心离却罪恶，接下来就有一颗爱主的心，关心神的圣殿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了，分别为圣了。所以现在想到的是神的殿。我们又为自己定立每年个人什么呀，要捐赢一舍客的三分之一， 这是很少的。根据出埃及三十章十一到十六节，每一个男丁是献出一个是半舍克勒，半舍克勒也是很少，现在是更少了，是一舍克勒的三分之一。做什么？作为神殿的使用，那当然积少成多了。目的是什么？就是为了陈设饼呈现的数祭、燔祭和这些个节期所献的和圣物和以色列的赎罪祭，都是为这些个使用，这些个费用使用。总而言之，就是按定期奉献圣物，每年大家都按定期奉献，而且车迁看每年是哪一个族按定期的奉献，那就说很有次序。比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你比如说你在一月份大家都拿来，二月份没有人奉献，这样的话就没有规律，就容易多嘛多的太多，少嘛也有不足。所以你看圣经都是很有次序，对的那边也是次序，两边相对啊。这边是按定期奉献圣物，那边是按创造次序而行。男女次序，先造的是亚当，后造的是夏娃，按创造次序而行。底下三十五、三十六仍然是这个意思。这两节什么意思？将初熟感恩奉献，将初熟，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初熟的土产果子奉到殿里，又照着律法说将我们头胎的儿子还有牛羊也奉来，这都是初熟的头胎的最好的，代表最好的奉来都献给神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将初熟感恩奉献，我们常常把最好的初熟就是最好的，最好的感恩奉献，对他那边免被引诱陷在罪里。夏娃为什么被引诱犯陷在罪？我想也就是在乐园里待惯了，不知恩不感恩，不感恩了就是不知足了嘛。一个人不感恩就不知足，哎呀什么果子都不爱吃了，专门想吃那一个分别上了熟的果子，这不是不知恩不感恩吗？所以两边相对，将初熟感恩奉献，对他那边免被引诱陷罪里。再看三七到三十九，最后两节最后三节啊，最后三节仍然是奉奉奉，大家数数多少奉呢？哎呀，我们欠了字以后，求主给我们大家都要奉，就是奉献奉献再奉献，多多感恩多多献。你越奉越多，你越不奉献你越少，恐怕耶和华以勒也没有了，多多感恩。三七节以后，将初熟的麦子所蒙的面举祭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，新酒和油奉给祭司，收在我们神的库中，把我们地上所产的十分之一奉给利未人，因为利未人在我们一切诚意中土产中当取十分之一，这都是按照律法的要求。利未人享受十分之一，利未人取十分之一的时候，亚伦子孙当有一个祭司和利未人一同来取，在利未人也当从十分之一中，利未人也当取十分之一奉给什么？奉到库房里，就是说大家都要感恩奉献，百姓奉十分之一，利未人也要取十分之一奉献。最后啊，三十九点，以色列和利未人要将五谷新酒和油为举祭奉到收存圣所的屋子里，就是供祭祀的供职的祭祀守门歌唱所住的屋子，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，被掳归回，彻底离罪啊，关心神殿，永不离弃神的殿，也就是他们完全分别为圣，多做奉献，恢复了属灵的侍奉。因为大家都奉献，祭司利未人才有饭吃，是不是才有供给，那么才能够丰富，才没有后顾之忧，才能好好的来服侍神。我们知道到了尼西米记第十三章，当尼西米回去又做九正的这个阶段，那么有些利未人，结果利未人就都还家又回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供给他们，所以尼西米就斥责他们，让他们要重新恢复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听命爱神奉献蒙福，这都照着主的命令，听命爱神奉献蒙福，对着那边就是信爱圣洁咒主变福，那边就是姊妹你要追求信心爱心和圣洁，信爱圣洁咒主变福，本来受咒主，是不是怀胎的苦，生产的苦，是不是还有受丈夫辖制的苦，但是在主里就没有这些苦啦，咒诅都变祝福了，咒诅变福。所以我们要多做奉献，多做感恩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关心神殿，那边就是生产得救， 你在生产上得救。所以我们要关心神的殿，姊妹多多关心。有些姊妹啊，守望楼的祷告中年中日都不歇息。有一个姊妹就是在她生孩子的时候，她的祷告都要请人代替，你替我等我生产了生完了孩子，我要还要守上这一班，都不能够塌下来。这样的忠心怎么不得救啊？神一定赐福，一定蒙福，蒙神赐福。所以我们要追求里面的一种联合，真正一组联合啊，关心神的殿，彻底的奉献。所以我们也都是姊妹的地位，作为教会来讲，求主给我们做属灵的生产妇人，能够多多的结果子，长存信心爱心，圣洁自守，使我们能够多多的结果子，使教会能够兴旺，使神的殿更加丰富，使更多的人能够奉献。所以我们要奉献，这边是奉献，那边就是什么？那边就是敬虔，是不是？信心、爱心、圣洁、自守，合并一句话就是敬虔，是吧？你敬虔，你这边奉献，那一定都蒙恩啊！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大小轮的中心是离罪救光，或者是离罪发光，不要救光了，离罪发光。你不离罪也不能发光，离罪发光。献身代求，献身呢，把自己奉献。这里很多人奉献这个奉献那，我们今天要把自己奉献给神，献身代求，做祷告的人，离罪发光，献身代求。